大家好，欢迎参加黄浦区税务局税享天地纳税人学堂。我们坚持客观上的获得，主观上的体验，打破时空界限，方便大家随点随看，随点随问，随点随学。本次课程的主题是开学季专项附加扣除热点问题，我是今天的讲师，黄浦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詹志杰。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子女教育，一个是住房租金。恰逢开学季啊，今天我们今天的热点问题是，也是许多家长们最关切的问题，就是子女教育的这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如何去享受。我们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源于国发2018/41号及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啊，我们有三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子女在的子女教育的额度问题，每个子女呢是每月1000元的一个额度扣除。第二个是学历教育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包括子女从小学至博士的各个学习阶段，注意也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专科等等。第三个是要对年龄有所要求的，只要年满3周岁就可以享受，也就是入学前的阶段均是可以享受的。既然明确了这个法律依据啊，那么让我们继续看看在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如何去通过个税 APP 来享受到具体的法律政策。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操作上面的。第一步是要点击个税 APP 的首页，找到相应的专项附加扣除填报。第二个，选择对应的扣除年度，选择子女教育，像我们现在是2021年度，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对应的2021，然后选择子女教育这个部分。第三步，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就点击下一步。第四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录入子女教育的信息，如当前受教育阶段，当前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完善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第五步，选择本人及本人的扣除比例，我们再点击继续。第六步，选择对应的申报方式，点击提交就可以了。我们在此就结束了我们在个税 APP 上面的填写。当然我们这里需要温馨提示一下，子女的学籍如果发生的变化，例如由学前教育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千万不要修改原有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我们应当去再新增一条信息的。既然法律政策是很清晰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情况复杂，我们在日常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不少的纳税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困惑，在此我们也总结了大家经常会遇到的几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我家孩子下个月才满3周岁，是否必须在孩子满3周岁之后才能填写呢？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因为是本扣除年度内子女即将年满3周岁的，是可以在子女满3周岁之前提前填写报送相关信息，子女满3周岁的当月即可享受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无需待子女实际年满3周岁之后再去填报。第二点，对于存在离异重组等情况的家庭子女来而言，父母该如何去享受政策呢？这个具体是需要由父母双方去协商决定的，因为法律的规定是一个孩子扣除总额是不能超过每月1000元的，扣除主体也是不能超过2个人的，这个由父母双方协商好就可以。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也存在着残障儿童如果接受特殊教育的话，我们的父母是否也可以扣除这个子女教育呢？因为啊，在我国特殊教育是属于义务教育序列的，同时拥有这个学籍，因此是可以按照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去进行处理的。第四个，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属于子女教育还是继续教育呢？由谁扣除呢？针对这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序列啊，我们是要依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判定的。一种情况是，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由小学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支出，这个纳税人是可以按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因为这个是一直子女在接受全日制教育，这个扣除的主体就是作为子女的父母来进行扣除。第二种情况就特殊一点，就是纳税人自己去接受这个硕士研究生教育以上的继续教育，也就是说自己去接受教育的，那么在受教育期间是由本人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的，但是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是不能超过48个月的。第五个问题，填报子女教育扣除时，我该怎么填写教育终止的时间呢？教育终止时间是指子女因就业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再继续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时点，如果填写了教育终止时间，从次月起就不再继续享受子女教育扣除了。如果你的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即将毕业了，但还会继续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那么就无需填写，是可以继续延续性的，否则你填写完成之后就无法正常享受到这一部分的扣除政策了。第六个，有的孩子在本科毕业之后啊，他会准备考那个研究生，这个准备的期间啊，父母是否可以扣除子女教育呢？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本科毕业了，已经不再实际参加这个全日制学历教育了，而且他在准备的期间他是没有取得相应的研究生学籍的，这个就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这里面的规定呢。研究生教育考试孩子通过入学之后享受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这个才可以继续扣除。第七个，子女6月份毕业，6月份从高中毕业，9月份上大学，7月8月这个放暑假的期间能不能享受子女教育呢？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对于连续性的这个学历教育啊，升学衔接期的是属于子女教育期间的，可以申报和扣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个要与刚刚我们提到的第六个问题相区别的，因为我们从高中啊是属于中学教育，然后大学是属于高等教育，这两个是处于一个衔接期的，这个可以的。但是上一个的第六个问题，我们的研究生准备阶段啊是本科高等教育已经毕业，还未取得全日制学籍，这个是不行的。第八个，有的孩子在大学期间呢参军呢，学校保留了相应的学籍，这个是否可以按照子女教育进行扣除呢？这个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大学期间参军是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的，参军保留学籍的这个期间啊还是属于高等教育阶段，这个父母还是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与大家换工作换地方居住息息相关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住房租金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同样的，我们的法律依据是国发2018/41号及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但是呢与子女教育不同的是，住房租金是存在着不同地区不同扣除标准以及相应的扣除主体与时间留存材料等均是有所要求的。咱们的扣除标准呢是分为三类的，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我们的上海啊就属于此类。另外呢，除上述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如果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那么扣除标准就为每月1100元，市辖区人口不超过100万，扣除标准就为相应的每月800元。我们的扣除主体呢是需要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也就是如果签订有我们的扣除主体是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进行扣除住房租金支出。夫妻双方如果主要工作城市不相同的，且各自在其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住房的，是可以分别扣除住房租金支出的。夫妻双方是 不得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和住房租金扣除。我们也要看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享受时间上面也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首次享受住房租赁扣除的起始时间是为租赁合同约定起租的当月，截止时间呢是租约结束或主要工作城市已经有了住房，我们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住房租金的扣除了。最后呢，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是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其实就要准备相应的享受该专项附加扣除，就应当填写相应的工作城市，备查材料呢就住房租赁合同或者协议等资料了。我们也来看看在实际操作当中又是如何去享受这一部分的法律政策。首先，同样的，我们要登录个税 APP， 进入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填写的部分，在首页常用业务专项附加扣除填报里面找到这个部分之后，选择跟子女教育一样，选择对应的扣除年度和扣除类型，这里的我们就选择住房租金。准备材料的话，就需要依据系统提示，这个 APP 会有弹窗提示的，有相应的住房租赁信息、工作城市信息以及扣缴义务人信息等等。住房租金信息的填写啊，我们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填写基本信息，主要是确认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有误；第二部分就是租房信息的一个填写，主要有租赁房屋的坐落地址、租赁时间、起止，然后出租方类型和主要工作城市等等，都是必填项，这个是不可忽略的。针对这一部分的申报方式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如果纳税人呢是想要平时在预扣预缴当中就享受到这一部分的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那么我们就在申报方式里面选择对应的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的方式去享受到这一部分的扣除。另外的，如果说是想要自行申报的话，那么我们就选择综合年度自行申报。以上啊是大家个人如何去填写的。接下来让我们去换个角度，看一看作为扣缴义务人的企业和单位如何操作才能够顺利的帮助员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首先，在企业的电子税务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里面，我们要登录进去，然后获取到最新的数据，就在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然后下载更新的部分。找到这个部分之后呢，进入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进入到综合申报里面，我们的路径其实是很清晰的，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有相应的路径指引。在这个综合所得申报然后收入及减除填写里面，然后找到正常的工资薪金所得，我们对它进行填写。第二步，导入对应的工资数据，导入数据然后生成工资记录，用户可以进行手动的修改。第三步，预填部分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一部分就是要选择预填专项附加扣除，勾选对应的我确认需要进行自动预填，然后填写预填相应的选中人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完成了企业端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同样的，在此呢，我们也总结了大家会遇到的一些主要疑惑，针对住房租金方面的。第一个问到，也是问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在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扣除这两个方面是否可以在同一年度内同时享受呢？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只能二选一。对于住房贷款利息进行了抵扣的，我们就不能再对住房租金进行扣除，反之是依然的。第二个问题，合租的住房是可以分别享受扣除政策吗？有的时候大家采取的这种合租方式，这个其实是可以的。住房租金支出是由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扣除，因此合租住房的个人啊需要注意，这里不能是夫妻关系的，只是普通的合租关系。若都与出租方签订了规范的那个租赁合同，是可以根据相应的租赁的金额进行标准扣除的。第三个，员工宿舍是可以扣除这个住房租金支出的吗？ 这里是要分情况的，因为员工宿舍的话，如果个人不付租金，是不得享受扣除的。当然，如果个人付了相应的租金，且符合相应的租赁条件，签订了合同，这个是可以扣除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是不是实际支付了租金。第四个，让我们看看，因为工作地更换的原因，比如说我在十月份同时租了两套房子，住房租金这块我应该怎么去修改呢？我可以同时填报两处住房信息吗？这个一个月如果同时租赁了两处住房的，这个只能填写一处，如果有重叠租赁的月份，应该将上次已填报的住房租金租赁时间提前终止，或者将新增的住房租赁时间起于晚住房租赁时间要晚于上次已填报的住房租赁时间指的月份，简而言之的话就是不能够重叠月份的，是可以衔接1到12个月不间断，但是是不能够进行重叠的。好了，通过这次直播，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所收获。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希望获得更多的涉税资讯，敬请关注黄埔税务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及时推送最新的政策和热点问题。大家再见。